二十一节，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好，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先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离开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主啊，经过了这一天，到了现在，也许我们多少有一些的疲倦，但是我们知道你自己的生命要托住我们，你的生命乃是复活的生命，所以主啊，我们相信你能带领我们走到路的尽头。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你的恩典，每一个时候都需要你的恩典，我们真需要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是主对于老底嘉教会的应许。实在说来，在所有得胜的应许里面，这个也许是最高的一个，最好的一个。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坐在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所以这里不只告诉我们得胜者要得胜，而且他的得胜呢，要像主一样的得胜。所以这就非常有意思了。他说得胜的那结果是什么呢？我要赐他与我宝在宝座上与我同坐。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得了胜，在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所以意思就是说，主如何，我们这些蒙主救赎的人也要如何。他怎么得胜，我们也怎么得胜。他得胜是从马槽开始，经过十字架，最后呢达到宝座。那如果这是他怎么得胜的，我们当然也要怎么得胜。那么因为经过十字架，所以就和羔羊就发生关系了。所以这个得胜呢，乃是羔羊的得胜。那么好，当我们读完了三章以后，那么我们现在也知道，我主满意我们的得胜，主怎么满意才算满意呢？就是我们得胜像主一样的得胜。所以主如何，我们也如何。所以这就是保罗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意思就是，他怎么得胜，我们也怎么得胜；他怎么忍耐，我们也怎么忍耐；他怎么温柔，我们也怎么温柔。那个结局呢，最后他升到天上。那对于我们来说呢，因着生命成熟，结果我们就被提到神的宝座前，所以我们能够与他同坐。虽然今天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将来我们要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这是得胜的应许。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当教会荒凉的时候，神的确，主的确是把教会见证的责任放在他们身上。那么他们不只有得胜者的呼召，而且有得胜者的应许。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很自然的接着就是看第四章跟第五章。那么第一章到第三章在圣所，然后第四章到第五章呢，到了至圣所。因为讲的羔羊一定讲的十字架，讲的十字架一定讲的地球怎样变成外院，那么从那一天开始，整个的宇宙就变成了圣殿。所以现在我们的主是怎样从外院进到圣所，进到至圣所。那么对于约翰的谜来说，约翰这么多年他想知道到底主怎么升天的，到了天上他做了什么事。那当然刚才我们说过，在天上一面他刚刚升天的时候，就是第五章所告诉我们的。那么然后呢，有一些事他会提到，但是今天呢，他所关心的乃是他自己的见证。而且预言的灵，为什么神把这些话托给约翰呢？就是叫我们能够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我想这个重点，这个主题，我们千万不能够离开。那么我们已经讲过，第四章呢给我们看见最后唱的诗歌是创造的歌。所以这里的宇宙乃是原始的宇宙，从开始一直到今天就是这样的一个宇宙。那么然后呢，你看见说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所以圣经只要提的碧玉，就是神的那个样子，像神的样子啊。那么又有红围着宝座，我们知道所有地上的彩虹都是半圆的，只有天上的圆彩虹才是圆的。所以人间只有残缺的湖，只有天上才有丰满的圆。 那么人间的彩虹呢是七彩的，但是这里的彩虹呢，乃是绿色的，因为好像绿宝石，所以你看这就是宝座前的光景。然后呢，宝座的周围有24个座位，其中坐着24位长老。那么这个长老到底是谁呢？其实如果你按着圣经来解释，圣经很自然，因为你很明显给我们看第四章跟第五章不同。第四章第五章同样的一个宝座前的景象，但是现在你看见羔羊升天，羔羊终于达到宝座了。升天的意思就是说怎样从马槽最后终于达到宝座，那么这是升天的意思。所以今天彼得约翰所关心的就是主怎么从橄榄山到了云端，然后怎么从云端到了宝座。他在云端这边他都看见了，云端那边他没有看见，所以一直等到巴摩海岛他才看清楚了。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么第四章给我们看见的情景就是本来就是这样的，一直到今天就这样，在宝座前就是这样的一幅的情形。所以圣经里面借着保罗借着约翰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描写。那么这个长老是不是指的教会中的长老呢？其实本来呀，很清楚，我们说过长老就是又长又老的嘛。所以这个你很明显的基路伯也好，或者这些活物也好，那当然许多人觉得应该是天使。那么在天使里面当然有最长最老的，因为神创造宇宙不知道多少万万年了，所以呢你看见这些做天使也是非常长非常老。所以你如果自然然如果没有先入为主的话，我想那是很自然，我们就要怎么解释这个长老，否则的话慢慢就变得复杂了。那后来怎么变得复杂呢？是这样，就是说自从达比这一班弟兄们他们还没有把启示录介绍给我们以前，其实大家都读了启示录。那么从马丁路德贾尔文也好，大家读启示录的时候，他们就认为说这个启示录啊，按理来讲啊，很多都已经应验了，很多都应验，所以启示录大部分呢可以说在教会历史里面已经应验。比方说吧，敌基督，那么他们认为说就是指着教皇来说的，所以已经应验了。那么而且一点一滴的都可以给你看见神的话是非常的准确。比方说当你读这个第一匹马的时候，那第一匹马呢，那么很明显，这个当你看见这个七个印，那么七个印代表什么呢？他们认为是七个印其实就是教会历史里面都已经应验了，那是罗马帝国那个时候的情形。那么第一个印如何，第二个印如何，第三个印如何，第四个印如何。那么然后呢，这个七个号也是一样，七个号呢特别前面四个号乃是讲到西罗马帝国，那么的确能应验在历史上。然后到了幼发拉底第六号，那么特别指的东罗马帝国说的。所以这些呢读圣经的人他们认为说大部分的启示录都已经应验了，都已经应验了。那么一直等到达比弟兄们他们被读兴起来，达比弟兄就是在英国的一个弟兄，那么他呢本来是圣公会，本来在爱尔兰教会里面这属于圣公会系统的，那么他做了牧师。那么后来呢他们特别他特别这个读神的话，尤其是读预言。那么等到他读启示录，他才发现说其实启示录很多的话呢应该很多还没有应验，很多还没有应验。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这就是所谓在读启示录的时候那个相信大部分已经应验的就是所谓历史派。那么相信说很多没有应验的，特别是指着最后的2520天，那么这个特别从第六章开始，他们认为说从第六章开始很多的预言没有应验，而且是讲到主耶稣要回来以前的情形，在以前大概2520天所发生的事，而这些事呢根本没有发生。但如果你要问这个所谓历史派的弟兄们呢，他们可以根据启示录完全替你解开，告诉你说这些怎么样应用在历史上都已经应验了。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根据圣经来解释圣经，因为当你用这个历史派的角度来看这些圣经的时候，那你当然一定要到西洋史去找，然后怎么样 跟这个圣经的预言是相符合的。那么从一个角度来看，你需要很有学问才可以。但是我相信说启示录不是专门为着有学问的预备的。那么这是一点。第二点呢，他们在解释圣经上有很多地方有困难。比方说你为着要应验，为着要这个和圣经，为着要应，要使这些能应验在历史上，那么你一定去对，去对的时候呢，如果讲一天两天三天对不起来的。所以他们认为说有一天，有的一天呢可以解释成一年。所以如果是两千，如果一载半，二载半载，那就是三年半，就三年半，三年半呢就是1260天。但是呢，如果你光讲三年半的话，这个可以，你根本没法应验，应验不过来嘛。所以呢，那试试看我们能不能把一天把它当作一年。那么如果是1260年的话，那么就表示说敌基督出现就已经出现在历史里面了。那个三年半已经是1260天，又等于1260年。那么他们可以从历史上找到是这样应验的，那样应验。所以这里有一个困难，就是你找不到两个人呢对于应验是一致的，解释是一样，但是你应验来讲不一致，所以这个就困难了。难道神的话就是可以你对对这个历史怎么对对就怎么是吗？所以变成无所适从。所以等到达比这班弟兄们还有其他的弟兄们他们起来的时候，他们才看见，他们觉得说启示的其实很多的预言没有应验。所以那么他们认为说从第六章开始，那个第一个马骑在上面应该指的敌基督说的，然后呢到了末了的时候有战争啊什么等等等等，所以就证明说主要回来以前，从第六章一直到19章，那么大概就是人类最后的2520天，那就是说刚好是7年，因为这是最后一个七。然后呢，当然他们可以找到很多圣经，很多的理论上的根据来支持他们的说法，所以这个叫做未来派。那么我们知道在中国教会的圈子里面，在中国基督中间呢，因为中国人多半不大熟悉西洋史，所以呢很自然的，如果你要在未来派跟这个所谓历史派来选择的话，那么很多中国弟兄姊妹就选择未来派。为什么呢？因为你就不需要苦苦的去读那些西洋史，那读的真是很辛苦。你知道有一本专门讲这个讲的很好的，是大概这样厚，一共有3本。那你读起来你根本就读整个的西洋史，如果你西洋史根本没有概念的话，那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可以说是教会历史里面，自从没有在达比以前，你要整个欧洲所有读圣经的人都是这么读的。所以不要忘记这个达比或者时代派的弟兄们，那的的确确在读启示录上他们有了一个新的见解，他们认为说这个启示录大部分都没有应验。所以现在你看见大部分应验了和大部分都没有应验，那现在我们要问说，如果你真读启示录的话，会不会主的话刚好在这个中间？那如果你真的去读，仔细去从圣经里面来看的话，那果然是如此。那么未来派的弟兄们，特别是我所说的所谓时代派的，这就是指着跟随加尔文，不跟随达比弟兄的，或者说跟随弟兄会的，他们主要的见解是什么？他们主要见读启示录的时候很清楚的，就是给我们，就让我们知道，就让我们知道说，启示录从第六章开始几乎都没有应验，你没有办法说它应验，都是在根本还在后面，根本没有应验。所以呢，很自然的，大灾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当然从第六章就开始了。那如果第六章开始的话，那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教会有没有可能经过大灾难？所谓相信全教会被提的人，他们不是因为根据圣经里面很清楚主的话是这么说的，不是，他们是根据推断。因为如果你相信福音是不错的话，你如果相信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然后神我们就免去所有一切的愤怒，那么当然等到大灾难的时候我们当然没有愤的。如果大灾难没有愤的话，那什么意思？那就表示说在大灾难还没有来的以前，全教会就已经被提了，你明白吗？所以这个是 全教会背题，灾前全教会背题一个很重要的论据。论据就是说，今天我们不可能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还要经过大灾难。所以这里面。